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今天呢，我们还是讲第八品。上一次介绍禅定跟神通，讲一是在补充资料第十二页，全部讲完。今天好，我们要讲《发菩提心经论》。《发菩提心经论》的第八品“禅那波罗蜜品”，也就是说，入菩萨行的这个第八品叫净律品，也就是禅定品。禅定品非常的长，我们全部讲完了，也讲完了禅定跟神通的关系。最后我们用发菩提心经论做一个总结，也是复习。待会我们今天讲禅那波罗蜜品，请录音的莲友这个标题就打《发菩提心经论禅那波罗蜜品》第八。在没有讲经之前，相信各位看到你的桌上也有很多法宝，入菩萨行论快要讲完了，我相信你一定法喜充满，我也很高兴快要解脱了。从去年的5月8号一直讲到今天，下个月就是5月了。所以各位今天可以看到大家跟大家结缘的第一一份讲义。好，第二MP3 从第一品到第七品全部已经做完，接下来以后还会给大家。好，这是很多莲友发心的功德，我非常的欢喜也随喜。第二个所以应该是 MP3 有1、2、3卷你注意看，我每个 MP3 上面我都选了一首普贤行愿品的寄送，我很用心的选，第一品到第三品全部归纳的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寄送，给我一份好吗？给我一份好吗？先借我一下，对，没有拿到的是后面哈。请看第一品到第一品，我选了什么寄送？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悟菩提。这个呢，就是告诉你第一品入菩萨行论，从这个发菩提心忏悔而受持，其实三世一切过去诸佛的如来都修普贤十大愿。我呢，要用清净的圆满心供养圆满修，以普贤的恨愿悟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看第二片第四品跟第五品，我选了一首寄送，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其实整部普贤行愿品的寄送，每一个寄送都非常好，我最喜欢这一首，因为六度波罗蜜容纳的就是叫做清净波罗蜜，唯有清净心才能够跟般若相应。好，整部华严经大乘法门乃至于全部的入菩萨行，就是告诉你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灭除烦恼障所知障，垢是指你贪嗔痴的烦恼，灭除了障碍跟污垢没有剩余的话，事出世间一切的妙行你都会圆满成就的。最后第三片讲第六品跟第七品第六品跟第七品是讲安忍波罗蜜跟精进波罗蜜，所以你应该要学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常常碰到逆境或境界来的时候，要想我要学文殊的智慧，普贤的怨恨，然后呢一切时一切处应该常常的修学，这就是真正的精进波罗蜜。那第八品跟第十品会等我们讲完再坐下来跟大家结缘，所以我们做了1000套，你今天可以拿，你要拿多少套都可以，但是希望好好珍惜。那 MP3 呢假如你不知道怎么买，那基金会的柜台有鼓励有介绍 MP3 的场所。在这里我要说明东南亚北传的佛教我们大家要广为流通， 但是面临现在的科技时代，从早期的录音带、录影带，现在就变成 CD，CD 现在进入 MP3。我跟基金会讨论过，那基金会也决定，你想想看，基金会是一个正法道场，每一天各个层楼都有老师上课，每个老师都录录音带，也入电脑。假如从录音带转成 CD，CD 再转成 MP3， 我想半年下来，可能这我们这一层楼啊，全部都已经占满了。所以为了节省资源，是用 MP3。刚开始可能对有些连友不太方便，因为你从来没用过。但是你知道吗？十片的 CD 或十二片的 CD 就可以压成一片 MP3， 而且两个价钱是差不多的。所以为了节省资源，很抱歉，我只能跟大家讲，我们目前决定用作 MP3。将来我的讲经以及过去讲的《入菩萨行论》跟《印光大师文钞》全部也都上网，将来我也会做 MP3 跟大家结缘，所以可能大家要辛苦花个台币三四千块吧，买一个 VCD、CD 跟 MP3 可以听的机器。我想成佛的资粮花这一点点钱应该是可以哈。啊，相信我，我也不是推广告，我也没有连锁公司，所以只是鼓励大家说。以后，普贤行愿品跟印光大师文钞，等我的福报比较够一点，我的福报不太够，不过我有广大的菩提心，我们慢慢做。那为了配合这个，所以一本课本供养大家，然后一套 MP3 一到三卷，另外一份请看你这一份手上讲义。这几天我日以继夜，只有睡三四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请看。封面写吉天菩萨造入菩萨行林讲座，英文叫 Sandivevas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s of the Life， 菩萨叫 Bodhisattva。 那打中音的问题是因为适应到将来有些或许侨生他们也会用到，请翻开页码第二页。入菩萨行讲座包含着讲题、教材、时间、地点、撰写、内容，请看讲义内容部分。一，我打了一篇《入菩萨行》的参考书目，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第二，佛法的修学次第，曾经在去年10月30号讲南传北传藏传，三个传，南传北传藏传。那现在送给大家的 MP3， 提醒大家把这个档案放在第一片的第一个档案，就是讲到佛法的修行次第，把它摆在第一个。第二个参考资料，鸠摩罗什大师的《发菩提心经论》，目前台湾也有单独的流通，新文风出版也有，最近我看到正觉经社他出了一本叫《净土资经》，还是净土，对，里面也有木刻版《发菩提心经论》，非常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然后最后补充资料就按照上课的页码，所以现在请翻开第三页看一下入菩萨行，有关入菩萨行论的参考书目中跟音。第一本吉天菩萨造达玛仁锦是藏文入菩萨行论本著，这是中国大陆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如果你有兴趣要学西藏佛教或懂藏文，这本是非常好的注解。当然西藏红白黄花都有藏文的注解，不过目前我看到流通最广的是这一本。第二个请看如实法师的入菩萨行导论，这本书可以建议大家买，因为我打了一个记号，中文部分的详细参考书目全部都在这本书里面有，你可以从这部书得到。以前的如是法师的入菩萨行论，他出三本书，第一个导论，第二个译注，译注是白话翻译跟注解，第三个是演绎。那导论的部分呢，是以前是藏海出版社现在出，好，我按照他出版1995年，可是呢现在是改成谛听文化出版公司。这本书非常非常好，对于整个入菩萨行它的历史文献教史还有版本通通做了一个导论，假如你想要深入的话，这个可以很值得购买。 接下来入菩萨行论1995年入菩萨行译著，就是我手上这本比较厚，它是藏文本，你现在看到的藏文本旁边呢再把它翻成白话翻译，然后做注解，这本书也非常的好。接下来入菩萨行演绎，演绎是比较深，把针对某几章，比如说禅定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智慧波罗蜜这几品西藏的红白黄花的注疏，他把它全部翻过来，非常的好。演绎呢你可以第三本再看。接下来阿提沙尊者的菩提道灯难处事，他如实法师也翻译了，叫做菩提道灯觉尾。上次我讲禅定跟神通的关系，有引到第六章，就是从这本书。接下来入菩萨行，目前我们汉人非常有福报，因为陆陆续续很多的书呢都翻到中文了，以前大部分都翻成的是英文，现在有一本书，比方说看公元2000年吉天菩萨道贾朝杰大师广解，贾朝杰大师是宗喀巴大师的两个徒弟之一，克主杰、贾朝杰，就是这位贾朝杰。朝杰大师广解，大陆的龙莲法师汉译，那佛陀教育基金会出过，我今天跟他们联络过，哎，已经结缘完了，做在一个内之内会印出来供养大家。接下来还有一本萨迦派的吉天菩萨造无着贤论师著的，是台湾的贡噶学珠仁波切，他是中国人，他的汉译。许知识书来了，好，谢谢你，麻烦你找一两位莲友全部一起发。贡噶学珠仁波切汉译，他叫入菩萨行论，标题叫善解意海，这是花教的萨迦派的祖师而写的，那已经也完全翻成中文。这贡噶学珠仁波切也曾经是我中华佛学研究所的老师，好，他的藏文也很好。接下来还有一本这个吉天菩萨造贡噶汪丘仁波切讲述，是台湾一个女居士张慧娟居士汉译的。贡噶汪丘仁波切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仁波切，他曾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可是十几年都没有死掉。然后呢，他在狱中本来想求往生、求上师，后来他做梦，很多众生请他讲法，他现在80几岁。他们现在的这个佛学社在台北汇聚出版社的旁边，哎，我去帮各位请了书，现在你发的就是这本。所以我觉得这位盖座各位的莲友，你很有恒心，从去年听到现在的话，也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好，那每一次我也广修供养，我动什么念头需要法宝，大家都有，而且这些都是结缘的，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贡噶汪丘仁波切是很了不起，现在是中萨佛学院的校长，也是很了不起的经论，也是达赖喇嘛经教的老师之一。达赖喇嘛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上师，在花教萨迦派的一位伟大上师是贡噶汪丘仁波切，那他也来过台湾，有一位张慧娟居士翻译，翻译得非常好，所以叫入菩萨行论。这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从藏文直接翻成中文，张慧娟居士的这个口译跟笔译非常好，非常了不起，他的愿力哈，仁波切直接讲什么他就可以翻，而且很深的中观名词都可以翻得很好，所以他的寄送有些跟如实法师翻的不同，各有高妙，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读。还有你若打开，请也给我一本好吗？谢谢。你打开每一章的前面都会有看到有科判，请你随便翻开。好，请看第23页，23页菩提心的利益，对不对？它有一个总表，有一个科判。在这次入菩萨行从去年5月讲到现在，因为我们基金会的讲经方式跟听经的关系，很多流动性的莲友，当然也有固定的常随众，我都还记得。但是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讲科判，因为科判是非常好的， 但是一直讲科判有时候很支离破碎，很杂散。事实上你若用心听的话，我把科判已经融成用幻灯片的纲要跟你报告。但是假如你想从入菩萨行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记诵再复习的话呢，建议你可以配合这本书的科判。科判呢，它判的呢非常的好，可以做参考。下一次若有因缘我讲不同的经，我开始会讲科判，因为各位程度比较高一点。好，这一次我没有要求大家看科判。那这本书的每一品前面都有科判。好，比方说你再翻开禅定波罗蜜品177页，它有些科判跟如实法师判的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所有的修禅定呢，需要弃舍的世间，世间的缘，对内对外，还有请看广修禅法里面讲自他平等跟他自他交换怎么修，他科判都判得非常清楚。好，这本书啊，希望大家也珍惜，因为张慧娟居士足足花了好几年，仁波切一个字一个字从藏文讲，还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动员多少人通通把它排版成这本。那各位看到这张图，这个照片就是极一天菩萨，哎，这个照片是外国画的，是 Wisdom Publication 智慧出版社他出的，台湾可能看不到这样的图，啊，是意思说极一天菩萨腾在虚空当中，啊，入菩萨行。那西藏人用这个图很好，入菩萨行就像什么呢？就像骆驼要忍辱负重在沙漠里面走这样子。所以这本书请大家也好好珍惜，哎，这全部免费的供养你，哎，若需要的话今天你可以多拿一本。接下来再看参考书目下面一本《极天菩萨照所达吉人仁波切汉译》，是慧光集，叫《入菩萨行论广释》，有上中下。台湾尼玛巴红教叫做拉荣三城的法林佛学会供养大家印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呢也准备将来会印。那这本书也非常的好，我今天没有带，它是三册上中下。这个仁波切目前在大陆四川有一个叫五明佛学院吉美彭措法王所护持的带领的，他当地呢的喇嘛会讲中文也会讲藏文，所以你可以直接用中文问他。那当时这个佛学院也很了不起，目前有两三百个汉地的出家僧伽在那边学金刚乘教法。所以这本书呢是为所达吉人仁波切所达吉仁波切而翻译的，他的中文也非常好，引了非常非常多的著书，然后呢这三本呢也非常的好，我现在还在联络中，看看下次一两次会供养大家。看来大家不成佛也不可以了哈。所以归纳一下，第一个如实法师的书，这三本都可以做参考。另外一个龙莲法师的，他翻的也很好。接下来各位手上的贡噶汪丘仁波切的这本书很好。最后所达吉仁波切的这个慧光集，慧光集是一套的丛书，是尼玛把所有的教法从藏文本全部翻成中文，非常的好，现在已经出到了第14册吧。那这个入菩萨行论广释上中下三册是慧光集的8、9、10。好，接下来看英文，英文我推荐了四本书里面看英文哈，1995年这本，好，假如你看不懂英文没关系，你可以看号码1995啊，极天菩萨叫上梵文叫 Sandideva， 他的入菩萨行原来的梵文叫 Bodhicharya Vadala， 那翻译的是由英国的 Kate Crosby 跟 Angel Skelton 在所翻译的，他也是我以前学术的老师的好朋友，由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翻的。这本书它的用字非常的浅白，非常广为流通，这是属于英国体系1995年。另外1997年这个是属于美国体系，美国体系的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s of Life， 从梵文跟藏文完全音译的，其中的作者叫做 B. Allen Wallace， 他是很了不起，他跟达赖喇嘛出家过14年，他的藏文跟梵文都非常好，他是西方人，但是后来不信他的因缘还俗了，还俗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利益众生，所以我打了一个记号，你可以发现所有关于这个入菩萨行的英文翻译文献，梵藏汉中英日德法全部的文献都在他的参考书目 Bibliography 里面，这本书非常值得。假如这四本的英文书你都没办法买，我推荐你买1997年那一本，那本非常好。有一天假如你要遇到外国朋友，对不对，你要跟他讲入菩萨行，你英文又不好，没关系，你买这本供养他，上面全部都写得很好。我读也是这样子，我读是英文藏文本，英文本两本，中文本一本，还有注解，我读是这样读的。好，读书也要方法。接下来还有一个昆奴仁波切1999年，这他的意思叫做 vast as the heaven deep as the sea， 他是讲入菩萨行的寄送。昆奴仁波切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上师，已经往生的，他的书翻成英文叫做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这个英文翻得很好。那这本呢是讲另外一个讲入菩萨行的，它左边是藏文，右边是英文，所以事实上西藏佛教在全世界非常红行，原因是因为很多仁波切跟法王的英文都非常好，这个值得我们汉地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要勇猛精进，而且要常常觉得很忏悔的。好像达赖喇嘛他的英文也是很好，当然不是 perfect， 可是他的用词表达跟沟通，我们讲 communication 是非常好的。你想想看，未来的时代是南传北传藏传要相互融合的时代，你想要把大乘佛法介绍给别人，你的英文也要很好啊。我记得在入菩萨行我讲过一个例子，我今天再重复一下。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上止观的课，我们的老师他在西藏出家过也十年，是英国人，然后后来因缘也还俗了，那没关系，还俗我不会看不起，重视他有菩提心，他呢对巴利文很熟，对西藏的那个这个广论 Geluba， 你们读广论是读中文本对不对，那个人他是读藏文本，全部会念而且都会背，那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可以讲藏文，你看人家西方人学语言是这样，为利众生愿成佛，非常的精进啊。那我们那时候上课，他想介绍南传四念珠的禅观，然后介绍藏传的这个止观。那当时我有几位同学，包含我，我们就在问他说：“那你们中国大乘佛法的禅观是什么呢？”当时我的英文蛮破的，但想尽办法举起手，边念佛就边讲英文。结果介绍智者大师小止观、世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当时他们听得非常高兴，因为讲止观是止跟观是先修止后修观呢，还是先修观后修止，或是止观同时修呢，或是初定修或入定修，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方法。我在禅定波罗蜜品一开始有讲，可是讲得很欢喜的时候，老师跟同学突然问我，请问智者大师的这三本书有没有英文本？哎呀，我立刻呢就愣住了。那天晚上回去做晚课的时候，我念经我流眼泪了，我流眼泪想，大乘佛法这么好，人家不是不愿意学啊，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英文本，对不对？再说各位，你们都这么有耐心，我们台湾真的是佛教圣地，在家基督家都很愿意学习佛法，在国外一场演讲只是结善缘而已，纵使达赖喇嘛演讲7天，其实也都是结法缘而已，你真的用功还是要看书听录音带，一个字一个字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后来我看到小止观目前有人翻，加拿大跟美国有一个翻译中国大乘经论的，有世传波罗蜜没有人翻，那摩诃止观呢有10卷，第一卷导论被翻了，翻得非常好，是教授翻的，但是有些部分毕竟他不是修行人，有些地方我觉得他翻错，那有些地方是可以讨论跟争议的，可是那本英文书很贵，一本要1-2千块，我买了，对不对？你想看1-2千块可以把所有一个人一生的智慧都买起来，这很值得的啊。反过来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若遇到外国人呢，对不对？假如你要跟他讲净土三经，我以前若没有出国的话，我没这个能力，我会是很传统很传统很精进的念佛行者， 可对其他的教法可能我就不了解。所以可以告诉各位，这个时代要做出家人也是很辛苦的，你知道吗？他面临的考验、挑战、学习法门无量誓愿学，你看三藏十二部，你看这么多经论，我不知道你看过多少本，何况啊还有南传、北传，有藏文、藏传，有梵八藏、中英日，这么多要学啊！当然我老了，没关系，尽量学吧。可是呢，你要现在问我的话，我就有能力推荐你全世界净土中净土三经两本最好的英文本，一本是日本的教授叫 Inakaki， 他是到日本伦敦去念博士学位，得了博士学位，经过20年的努力，他把藏文跟梵文全部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不错。还有一本是美国密西根大学一个 Luis Gomez， 他这个人西方人非常的聪明，我见过他，他把他懂梵文也当中文，他不太藏文的部分他不太熟，他把梵文本跟中文，我们现在看到净土三经大阿弥陀经对不对，他全部读得懂，把它全部翻成英文，花了10年了，这样在西方度了非常多的人所以我遇到西方的人，他喜欢念阿弥陀佛没关系，我就建议你买这两本书，你不买我买来我供养你总可以吧，对不对？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啊，比如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请问英文怎么讲，他们就翻得很好，知道吗？所以为利益众生愿成佛，所以菩萨道里有一个叫语音陀罗尼，对不对？你读妙法莲华经也，众法华三昧呢会得呢玄陀罗尼门，玄陀罗尼门里面有一个对于语言会通达，像鸠摩罗什大师，像玄奘大师都通达20-30种语言，所以不要认为学语言跟成佛没有关系。传统的佛教常常认为，哎，学这么多跟了生死没关，错了，不学你能了生死吗？你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呢，所以呢，哎，你要学无量的法门，无量的语言。所以这1997年这本书是非常的好的，这个人出家14年，跟达赖喇嘛出家，后来他梵文藏文都非常好，把它翻成英文了。最后一本也谢谢听经的一位莲友提供我的，给谢 Gelsang Gamcho， 他是公元2002年新的一本入菩萨行的英文翻译版本，他副标题说如何就是享受你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跟利他的生命，这在英国 TARPA Publication 出版的。好，这是目前我想列出来的这第三章，这个资料可以值得大家你读一辈子了吧。好，接下来再看资料，修学佛法的次第啊，这个讲义可能各位有过，那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同修没有拿到。接下来是发菩提心经论一直到最后啊，所有的讲义都有，所以请您跟别人结缘的时候，一套 MP3 一本课本一份讲义，这样就圆满了。好，这个是跟大家结缘的今天部分，接下来我们请看发菩提心经论。发菩提心经论请看第28页，你若没有讲义的话站起来请到后面去拿哈。刚才讲的啊，学习语言当然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可是你应该发这样的愿心，就尽量的学习，因为当你在无有穷尽的未来，纵使你从西方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时候，若你懂台语的话，起码你可以读闽南人嘛，对不对？你懂客家话你可以读客家人啊。好，我自己是客家人，我可以用客家话讲经，客家话是我的母语，我的爸爸是外省人，妈妈是客家人，可是我的台语练习机会很少，讲不练顿，对不对？那英文呢还可以这样子，那中文呢我学了20年的古文，所以我读大藏经的时候比别人体会快一点，所以语言也是要长时间的学习的。好，请看发菩提心论第28页倒数第3行，云何菩萨修禅定啊？禅定波罗蜜品讲了很多，现在呢大家静下来重新做一个复习。 为了节省时间，大家要讲义，我就直接翻译哈。禅定假如为了自利利他跟两种自他二利，这样的禅定是可以庄严无上菩提的。菩萨为了第一个调伏众生，这里的众生包含外的众生、有形的众生以及自己，自信众生是愿度，自己心中那些贪嗔常贪嗔痴的念头也是自信的众生，所以让内外的众生离开一切苦恼，所以要修禅定。在这里要讲修禅定要加上菩提心，才能够庄严无上菩提。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婆罗门教里面到现在大家都还有很流行的瑜伽 Yoga， 练瑜伽，瑜伽术也是一种修禅定的方法，乃至于中国道家的养生气功，中国人对这个身心也是很了解的。中国的医术呢，是人在禅定当中、定当中得到天眼通的时候，印度也是这样，得到天眼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的，可以看到自己的经脉怎么走，甚至看到自己的血液怎么流动。所以学习中医跟气功是跟禅定有关系的。我自己我也会针灸，我是因为学习禅定以后，我才发觉把你的身心如何调理好。但是很抱歉，我不是合格医生，我不可能乱扎别人，扎自己可以没关系，对不对？好，因为在禅定当中，你受了风寒或病痛啊，或业障现前，针灸呢跟医术中药是对于禅定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假如禅定功夫深的人呢，他智慧也会开，对于世出世间的经论学习经书啊，他也会学得比别人快。但是假如你学习禅定而没有正法或没有菩提心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跟外道一样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非常非常深的禅定，可是呢当你业报一现前的时候呢，你还是呢会轮回六道的。比方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他的禅定非常深，他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可是有一天他入定的时候呢，因为他禅坐的旁边有一个水池，水池里面有很多鱼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呢那个畜生啊，像鸭啊鹅啊，就呱呱呱叫，他一听到吵死了，我在打坐你不知道吗？对不对？你们再吵的话，我将来就变成那个的这个猛龙，就把你全部都吃掉。结果他动了这个念头，哎，就过了，他就继续修。结果他度了非想非非想出境呢，入了八万四千劫。等到禅定他修，他的八万四千劫定力一消失的时候，照道理来讲，他应该是功夫很好。结果一投胎呢，就变成了猛龙，就去吃那个上次他发愿要吃的那个鱼还有动物。所以禅定啊，定不一定能解脱，听好，戒定慧定很重要，但是要有智慧。否则你定永远定，我请问各位，假如你禅定只是修无念无相无住，请问各位，你看看你的桌子，它生生世世都无念啊，可是它不是佛啊，它是桌子啊。你的地板生生世世都无念啊，对不对？所以禅定很重要，但禅定当中要能够解脱，要修般若波罗蜜，要有菩提心。所以禅定呢是很重要的关键，但是禅定是一个方法。我举一个例子哈，在南传佛教里面有一个阿姜茶尊者，阿姜曼跟阿姜茶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书流通，他度了非常非常多的西方弟子。他说什么是真正的佛经呢？你的心就是佛经，没错。他呢是一个真正有证悟的人，所以他住在森林里，看到任何一法他都可以讲经说法。他非常的幽默，吸收了这个非常多的西方英国人、美国人、泰国人，通通到南传去跟他出家。有一个叫阿姜苏梅斗，西方人，非常的好，他在他座下是很聪明的弟子，打坐功夫一流的，30年功夫是第一名的。很不幸，30年以后业力现前，碰到女众还俗了。他现在虽然是在家居士哈，当然他心中还是有佛法，继续行菩萨道。他是在家的老师，他英文非常好， 写了非常多的书。第二个，他呢禅修经验也非常多。你想想看，在家阿姜茶的座下能够修30年的禅定啊，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很赞叹。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第一，希望大家不要看轻还俗的人。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弟子可以还俗，好，佛智比丘可以出家7次，很抱歉比丘你只有1次啊，这个不要跟我辩，你去问释迦牟尼佛陀，这不是男女不平等啊，先不要这样取释。但是佛陀准许你觉得出了家以后这样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你，你可以回家。但有些人有善根又再出家了，进进出出最高 maximum 的7次，7次以后就不行。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对于出家的师父是非常的恭敬尊重，而且要求也很高，尤其是台湾，大家本身就善根很深厚，觉得这个师父既要有修行，要戒行很庄严，又要会讲经说法，相貌又不可以太丑，口才又要很好，要懂得善巧方便，然后呢要同理大众，对不对？还要煮饭，还会敲钟鼓，还要带法会。天哪，因为师父是这些天才吗？所以台湾的师父是非常难得，不过非常的辛苦，我可以体会到。但是台湾人中国人啊，中国人自首受儒家的教育，所以对于道德是要求高了一点。假如这个人不幸还俗了，很多人就哎呀，那我就别破眼镜了。不要这么说，他起码出家有出家的功德。你不是佛，你不关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你不要去妄下判断。举一个故事哈，我猜拨一下，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阿难尊者，不，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入定了。他入定看到当时社会城里面有一个比丘，他们僧团里有个比丘，结果有一天呢他出去不如法，比丘跟人家托钵的时候，因为呢跟两个女众非常高兴很欢喜，竟然抱着比那两个女众在说说笑笑，然后目犍连尊者看到了，就跑来跟佛陀说，佛陀这样是不好的吧，他是您的弟子啊。他说不要说不要说，他说佛陀为什么不要说，因为7天以后他会证阿罗汉果，他是圣人呢，他现在还没证果，他一念呢顿超呢会从一果二果三果四果，7天就是阿罗汉。他说可是大家都在讲他呀，风风雨雨的啊，怎么佛的弟子呢戒律这么不清净啊，脱了钵还抱着两个女人这样子呢在放逸啊。他说那是两个女人是他过去的缘，生生世世的太太，缘因缘到了，没有办法，你跟我都不要说，我们7天以后再看。结果7天以后他就证了阿罗汉果了。哇，大家想哎呦，这么放逸的人抱着女人也能够证阿罗汉果，那我也来抱抱看吧。结果呢佛陀说不，不是这个因缘，只有一个外道婆罗门就要去考验他，听说你真正证到阿罗汉果，那我来请问，证了阿罗汉果有5通5种神通，你有没有啊？他说有，那你要怎么样考验我呢？他就问他，那我拿一杯水当一面镜子，你可以告诉我，从镜子里告诉我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吗？他说好，没问题。他就一入定，手合掌念皈依佛皈依法身，念念咒呢，那一朵水盆里面就出了一些莲花，莲花犹如明镜台一照，那个人就亲自好像看到录影带，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了，他立刻就给他顶礼了。后来佛才解释说，这两个女众是他过去的缘，因缘成熟，在要证阿罗汉果里面最大的考验是情执，也就是贪爱。可是他已经是个圣者，他身体呢是清净的，他的色身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清净的，他对色身香味触法能够观一切法空。你看到我们凡夫看到他是在抱两个女孩子，其实他是呢感恩他为他说法，所以7天以后他就证了阿罗汉。好，讲这个例子是跟你讲，我们没有神通，不要为对人家妄下判断。那中国人对于还俗的出家师父都会觉得，哎呀，要么他就是破戒了，要么这个人不如法，对不对？不要这样看他，你要想他能够曾经剃头过，那个勇气就值得你顶礼。所以听好啊，尤其在家在家居士，或许你过1年10年20年以后，你会现出家相。真正呢对佛法深入的人，对一切的佛法僧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出家人都会恭敬顶礼，不管他是大乘小乘 破戒或不破戒，有通达经教不通达经教，有没有口才，只要他现身相都值得你恭敬。可是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有人就跟我抬杠说，哼，师父皈依佛没问题，皈依法好我也没问题，皈依僧我要皈依圣贤僧，我不要皈依凡夫僧。我就跟他说一句话，圣贤僧也是从凡夫僧而修来的，对不对？你看他现在是凡夫，来生一转世他可能就成为圣人了，是不是？所以出家功德经里面讲，出家的功德是很殊胜的，在家功德也很殊胜，除非你受菩萨戒行菩萨道，否则呢在家跟出家还是有差别的。要出家很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以前呢，在玄奘大师的时候，对不起，对，唐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从西天取经回来以后，他是一个圣贤僧嘛，对不对？他有天龙八部啊，他也有神通力，也有智慧。当时唐太宗就说，玄奘大师啊，我看到天下名山何处多，出家人是龙蛇混杂，我很想下个令，把那肮脏不好的出家人通通都赶出佛门。玄奘大师说，不可不可不可，他说了一句话，圣贤僧也是由凡夫僧而修来的，你不要小看他。皇帝，你不可以用我的标准来看全天下人啊，每个人都是无量劫修来的，哪时候成佛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说，真正哈，对三宝有信心，你的相是现在家居士相，你看到三宝就要恭敬。至于顶不顶礼，要因时因场地合合。我甚至讲的更直一点更重一点，纵使大悲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纵使他是现优婆塞优婆夷身或童男童女身，他看到三宝还是会顶礼的。他不会说，哎，我是观世音菩萨，你这小子你知道我的来历吗？他绝对不会有这种共高我慢的心，因为身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制的。所以我在佛学院多年前也有比丘跟比丘尼的辩论哈，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人提倡所谓要废除八敬法，我反对，原因是什么？八敬法是有很复杂的历史文化边缘，我在佛学院的时候常常也会遇到佛学院里面女众比丘尼非常的精进，比丘呢真是就阿弥陀佛，怎么欠呢？既不会讲经又不用功，然后又懈怠的嘛。有时候比丘尼会生烦恼，就跑来跟老师抱怨，我就跟他说，有一天我看到他们发生争执，我说身要和和，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叫佛教伦理，听好，不是不平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也一定有佛教伦理，可是呢假如这个伦理破坏的话，佛门也会混乱的。虽然我的因缘现在现比丘相，可是纵使假如你是比丘尼，你也有菩提心啊，妙法莲华经龙女转身也成佛啊，可是你不能因为你成佛了你就共高我慢，看一切人都不如我啊，那表示你没彻底就近证悟啊。所以当时我劝佛学院的学生说，纵使老师现在我的因缘是现比丘相，对，你看比丘比丘尼你们都是我学生，我都可以讲你，将来你是大法师的大方丈，那我看到你呢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我也不敢讲你了。可是呢现在假如我今生是现比丘尼相的话，我看到比丘也要生恭敬心，这样僧团才会和和，在家居士看到出家众也要生恭敬心。所以不要认为说，哦，我只皈依圣贤僧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个法师修行不好我不皈依他，错，这叫我执我见。当你真正皈依的是皈依，只是这位师父帮你举行这个佛教仪式，在世俗地上你跟他有缘，可是事实上你是皈依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这点很重要。所以从定而让你养定要生智慧，同样皈依佛法僧你也要生智慧，否则你最后没有正知正见啊，阿弥陀佛，来生你只是继续在轮回而已，你也会遇到佛法，你也会拜观世音菩萨，可是你满脑子的想法呢可能就跟外道之见差不多，对不对？我最近来台北的机会比较多，有时候坐计程车坐过了，说我看到了，有啊，道教啊，一贯道他们也放普门品啊，也送妙法莲华经啊，可他的想法是不是佛弟子呢？都是杂染的之见啊。 所以正法有正法的功德。好，我这边总结戒定慧，依戒而生禅定，但只有定你会像外道一样，好，是不能得解脱。依禅定，就为什么叫禅定波罗蜜呢？波罗蜜就要跟智慧相应，所以菩萨是为了自利利他而心禅定波罗蜜的。虽然讲了很多，但是是我的真心话，希望大家用心去体会哈。请看第28页倒数第二行，修禅定者善摄其心，下面两句话请画起来，一切乱想不令妄干，行住坐卧细念在前，这个就是讲四念处。说一切让你，什么叫真正的禅定？有分大小乘禅定，但总体而言它的原则就是让你的散乱心、妄想心不要呢被妄想而干扰，你的真心啊不要让妄心干扰，不管在行住坐卧细念在前，你都能够提起正知正见。你可以念佛，也可以念咒，你也可以观佛像，你也可以住修安那般那念，目的是要把你的念头系在面前。那接下来他就讲，菩萨若修白骨观或不净观，顺逆观察，骷髅顶脊臂着，好，下面一页29页，胸胁宽皮净果安般属习，前面讲的就是指生理上的部位，希望你自己查字典，若看不懂的话去问一下学医的同修，或是呢去看一看白骨观的照片。安般属习就是指安那般那念，好，是菩萨也修这个四念处，注意听，菩萨也修四念处，菩萨要度一切众生。好，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为了满他的菩提愿，广度无量的众生，菩萨也修声闻法，但是菩萨不执着声闻法为究竟。我再讲一遍，菩萨也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他也修声闻的教法，他没有破菩萨戒，但是他不执着小乘的声闻法就是究竟，所以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修禅定呢，不受众恶心，不受众恶心常喜悦，这个叫做自利。所以你常常静坐的人啊，你智慧会比别人高的。你有很多看不到的，看不懂的佛法，慢慢多静坐，多念佛，多拜佛，你智慧会升起，因为所有的智慧是从你的心里而显现出来的，这个叫自利。第二个，假如你学习四念处禅定波罗蜜或是37道品，为了利益众生教化众生，也让他修正念，这个就叫利他。第三个，以你所修的清净三昧，好，把清净三昧画起来，大乘佛法无量无边的三昧，最后归纳一句话叫清净三昧。不管你修念佛三昧也好，华严三昧也好，法华三昧也好，首楞严三昧都好，但是它真正的功德力是一定生清净平等觉心，所以叫清净三昧。这里的经文讲清净三昧含摄一切的三昧，离恶觉观就是你离开恶念，觉观就是念念你会静心觉照，然后呢除了自己修，而且也化导一切的众生，让一切的众生都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叫聚力。菩萨因为修禅定的关系，好，来获得八种解脱，乃至会各种神通妙用，四禅八定，乃至到最后首楞严三昧或者金刚三昧，这叫做菩萨庄严菩萨的禅那波罗蜜。禅定由哪三法而生？下面请你做个记号。禅定由三法，云何为三？一，从闻慧；第二，从思慧；第三个，从修慧。这三个法都可以渐次而生一切的三昧。闻，比如说你现在在这边听经，很专注，你很专注，对不对？我看大家都很用心，有时候抄笔记、抄幻灯片。听我的经也是要很用功的哈，因为要翻这边翻那边翻这边，你要很专心啊。当然你不一定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也记， 因为最重要听懂最重要，你可以记关键字，有时候幻灯片上面要打关键字，假如你想要再听呢，可以多听几遍。可是你在闻常常听闻佛法的时候，从闻当中也可以得闻所成慧的禅定波罗蜜。好，也第二个是思所成慧，这思维法义。第三个叫修所成慧，这里的修所成慧具体来说，修四念处，修不净观，修四禅八定，修六度波罗蜜。简单的讲，具体修止观跟般若，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生三昧。好，请看云何为闻慧，第五行，如所闻法心常爱乐，就说当你听到佛法的时候，你会法喜充满，因此你常常做个念，无碍解脱等无量无边的主佛法，要因为多闻而的成就。佛法是要多生多劫闻到的，做事念以对于下面一切求法时转加精勤，这请画一下，在一切时一切处，你都为了求无上的妙法，转加精勤就是越勇猛精进，日夜常乐听法，这也画下来，无有厌足，这个才叫闻慧。所以他这里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生欢喜心，第二要一切时一切处要都去求法，第三听经要昼夜常听妙法而没有厌足，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才叫做闻慧。以这个来说标准蛮高的。所以我自己学净土啊，第一次我会很喜欢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要睡觉。我出家的时候很忙啊，要读经，要念佛，要做常住事，每次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喜欢读书，读一读，哎呀没办法，这个老兄啊身体要休息了，但是人不睡觉不行啊，明天精神不好啊。所以我第一次感觉到极乐世界真好，可以不用睡觉，昼夜可以听法，你昼夜可以跟到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莲池海会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在这里各位已经很难得哦，每个礼拜都来听经，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不一定师父有空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因缘不一定圆满具足啊。所以昼夜精进常乐听法，阿弥陀佛他是法藏比丘，他因地也知道，所以他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都让你什么念佛念法念僧，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都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注意苦空无常无我是小乘法，诸波罗蜜是大乘法。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是南传北传藏传一切的教法，它都在应你的机而讲经说法的。所以假如你很欢喜每天读普贤行愿品，将来你会遇到谁呢？遇到阿弥陀佛跟普贤菩萨亲自为你讲普贤行愿品，那你就会开悟的。但是现在要垫基础，请大家发心，为了利益自己跟利益一切众生，念3000遍到5000遍吧。你说哎呀师父那么多，那我就问你，想不想出轮回啊？想出轮回就要精进啊，你悠悠乎乎的你不精进，我这边已经快讲了一年了，苦口婆心讲的舌头都快烂掉了，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发起各位的真正的菩提心，这个很重要。在这里十位恩关系我讲一个例子，窥基大师是唯识宗的祖师，玄奘大师呢在去西天取经的时候路上遇到他，窥基大师那时候是一个老人家，那玄奘大师他有神通说，哎，善男子啊，你跟我有缘，请你赶快去发愿投胎，等我西天取经回来呢，你来跟我出家学习佛法，一起翻译经典，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窥基大师呢他就去投胎了，等玄奘大师回来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几岁20岁的年轻伙子，他非常的聪明，智慧非常的高，帮助玄奘大师翻译经典。玄奘大师是大菩萨啊，弥勒内院来的菩萨，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助手帮他译经。当时在所有的弟子，玄奘大师是边译经第二天讲就讲瑜伽师地论， 那边译边讲，边译边讲，就整部瑜伽师师地论译完了。那窥基大师就说：“师父，拜拜，我要走了。”他说：“慢点，慢点，你不要走啊。”他说：“你为什么不要走？我全部听完了。”玄奘大师说：“窥基啊，你多生多劫智慧很高，但你定力还不够。你年轻，你要度众生可以，不过小心不要堕入在五欲六尘的考验里面。您自古以来，主来主师听经都要听三遍啊，那你听一遍还是不够的，你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听呢？”窥基大师想一想，哎呀，他是我老师啊，对呀，也对吧，我虽然全部听过，重新听，就一听呢，听完三遍呢，就又再跟他的十年呢。所以古人有成就，你看这么高的高僧都要听三遍啊。各位，我们要多听几遍吧，日夜常乐听法，无有厌足。